教会是三一真神将他的儿女从世人中选召出来分别为圣所组成的团体，所以教会是永生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圣灵中的团契。
使徒彼得对神的子民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弟兄姐妹，你想通过圣经的真理来认识教会，并且在世上宣扬神的荣耀，过着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吗？
请听吕路加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教会论》，我是吕路加牧师。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了教会的生活，我们看到教会生活的目的是要敬拜侍奉神，弟兄姐妹彼此劝勉造就，也要向世人传福音。那么教会生活的内容呢，是要以神的话为中心，在神的灵里敬拜。那不可缺少的要项有传讲主话、祈祷感恩、唱诗赞美、同享圣餐。那么任何地方的教会若是在聚会的时候认真唱诗、祷告、讲道、拨饼，必定是一个主道兴旺、主灵充满的教会。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九讲。第九讲，教会的标记。教会的标记，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那天上教会、宇宙的教会在当地的彰显。具体的显明，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中的团契，这是真正的教会。然而遗憾的是，今天的世界上充斥着许多自我中心、哗众取宠、旁门左道、不传讲圣经真理、倒是传说异端极端的教会团体。另外更不幸的是，也有一些原本是信仰纯正的教会，竟然被世俗同化，不能中流砥柱，反而同流合污，堕落成民间的社团，不认真传讲主的话语，甚至不施行圣礼，也不管教主的儿女按照圣经来生活，如此失去了教会的真相，成为一个堕落的甚至社会的团体。今天我们基督徒如何分辨选择纯正信仰的教会呢？既然有这么多假的宗教团体、极端异端假冒基督教会的名字来迷惑世人，我如何在今天的世界上靠主恩典认清基督教会的真正的标记，来拨乱反正，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主无瑕疵的儿女，像明光照耀，将主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呢？我们必须认清楚真正属于基督的教会的标记是什么。那么从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来看，至少我们可以看见最基本的教会的标记有下列三点。首先第一个是忠实传讲主的圣道，第二是正规的施行主的圣礼，那么第三是认真执行圣经的管教。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忠实传讲主的圣道。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清楚告诉我们，教会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请看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也说到，主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大使命让我们看见教会在普天下要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教会必须按照圣经神的话语来传讲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这个福音是神儿子的福音，所以福音必定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到，这福音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有福音是按的圣经，就是从前神迹的众先知所说的。所以以上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的教会必须按照圣经神的话语新旧约全书来传讲福音，要守住真理，并且遵行所信的道，做主的门徒。也做主门徒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有主的话语，遵行主的道。请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32节，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这里说到要常常遵守主的道，才真正是主的门徒。对于这些在约翰福音八章所记载这些表示要信主耶稣的犹太人，我们来看的话，主耶稣清楚地提醒他们，若真要做我的门徒，就要不断地常常遵行我的话语。很遗憾的，如果第八章约翰福音你往下读的话，发现这一些想要信他的犹太人，到了后来竟然抵挡他，竟然不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可见主耶稣这里的警告提醒实在是语重心长，因为常常遵行主的话语，才真是主的门徒，这样才必晓得真理，而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教会首先一定要按照圣经来传讲神的话语，如果教会不按照圣经遵行主的话语的话，这就不是真的教会，也不能带领人成为真正是主的门徒。保罗在他所写的最后一卷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那时他正准备要接受死刑的判决和执行，为主殉道。他那时候已经为主打完美好仗，跑完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了。他提醒他的接棒人提摩太，语重心长地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所说的。所以保罗提醒当时在以弗所牧会的提摩太说，虽然世人不听神的话语，但是你却要听神的话，就是我以前所教导你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这里说到神的话语有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有一个体统，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真道。这个呢，要用在基督耶稣的信心爱心不断地守住才行。不但如此，使徒保罗也继续提醒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一个教会的同工传道人，最主要的责任是在神面前要讨主的喜悦。那如何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呢？能坦然无惧来讨主喜悦呢？忠心良善的仆人呢？他就是要首先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按正义分解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出现在这里，那么在旧约里面呢又出现两次。在箴言三章五节六节里就说到，你要专心仰赖主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原文这个意思，他必指引你的路，是指着他必使你的路成为正直，也就是按正义分解的意思。当我们按着圣经的正义来 分解传讲主的话语，那必然就是遵行主的话语，就主在主的道上，所以主就必定使我们的路成为正直的路。就换句话说，按着正义的分解的目的是要按着圣经真理来走正路，走正道。难怪在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使徒保罗劝勉提多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所以这个纯正的道理，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完全依靠神的话语，他必指引我们的路，使我们的路成为正直。这是教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关键。所以真教会必定要按着主的话语来传讲福音，守住真理，而且遵行所传的真理，这样才真的是主的门徒。当然我们也承认，各个地方教会里的讲道和教导很多时候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忠于圣经，因为唯有忠于圣经传讲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得到主的话，得到生命的灵粮，才会对他们的信仰与生活带来实质的影响。那么任何不坚守圣经真理的传讲，即使用了很多好听的例子或见证，那不过是哗众取宠，不能够给弟兄姐妹带来真实的帮助。所以圣经真理的传讲最基本的关键是要持守圣经的基要真理，例如三位一体，神是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格一本体，例如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神，道成肉身取了完完全全人性，才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救赎是代替性的赎罪，偿清了我们罪债，客观赎价的果效。这些基要真理也包括了我们是单单唯独靠恩典借着信而得救，单单因信基督称义，义人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些基要的真理是我们天天要传扬天天要持守的。凡是在这些圣经基要真理上出错的，或者不传扬这样基要真理的教会团体，严格来说就不是真正的教会了，就是一个被盗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教会生活，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是不是真正忠于圣经，是不是越过了基督的教训。凡是不守住基督教训，越过基督教训的，不常守着的，违背圣经基要真理的，根本就没有神，也不属于基督。这是使徒约翰在写约翰二书的时候所提出的严重的警告。在约翰二书第九节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可见这个圣经基要真理的福音是需要持守常常传讲的，凡是不守住这些基要真理的，无论他有多么大的本领，做出多少神迹奇事，他都不是真基督徒，他都是假师父，他都是要面对神审判的。教会的领袖同工弟兄姐妹一定要持守基督的教训，不能越过。守住的基要真道的信仰，就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若是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不愿意持守基要真理，或者讲错了基要真理也不肯悔改的呢，那我们必须带领他们悔改。他们硬是不悔改，他们就会离开我们而去。当他们离开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难过灰心，因为他们所传讲的不是圣经真理，对教会有害的。固然我们会祷告向他们悔改，但是却不能容忍他们传讲异端的教训。那么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说到，这些传讲错误教训的，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换句话说，那些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了，假冒自己是基督再来的了，这些异端都显明他们根本不是真基督徒，本来就不属于神子民的团体，所以他们出去就由他们去吧，希望他们能够悔改重新再回来。但他们如果执迷不悟，那只有让他们去了。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说得很清楚，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 就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换句话说，从约翰写约翰一书当时，就已经有敌基督的灵在世上做工了，使得当时有一些教会的领袖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者说不承认耶稣基督位格和工作，不承认耶稣十字架代赎，不承认耶稣要再来。那这些都是异端，当时就有，教会历史2000年也不断出现这些异端。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从基督耶稣的位格和工作，圣经的基要真理教训，就能分辨谁是异端，谁是极端，谁是按着正义传讲真理。那么教会真正的标记就在于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坚守这些基要的真理，不断的传扬。所谓的基要真理，不单单是说我相信耶稣是神，这样就结束了。所谓基要真理，就是圣经整本的真道的教训。如果有人说他信耶稣，你可能要问清楚他到底信耶稣什么。如果说只是信耶稣，知道耶稣是神，那魔鬼也知道啊。雅各书第二章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但是鬼魔也信呢，就是战经。如果他不真正委身神的话语，只是知道神的话这样讲，并不代表他是真正从神来的。所以教会要按照神的话语来清楚的传讲系统的真道，整本圣经真理，不能只满足于讲述某一些三点啦、四律、五步六法一些简单的信仰的内容，必须深入的明白，而且不断的遵行神整体的真道。所以我们结论说，忠实传讲神的话语，全面的传讲神的话语，这是一个真教会的标志。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当他和以弗所教会长老辞行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好，神全部的旨意对你们有益的，我一样都没有避讳不说。换句话说，他是说他传神全备的旨意。所以教会传讲神的圣道，神的话语，全备的圣经的旨意，全面圣经真理，这才是教会的第一个真正的标记。那接下来教会第二个真正的标记是什么呢？就是传讲圣道之外，还要正规的经常的施行主的圣礼。所以主的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那么教会要奉三一真神的圣名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要常常举行擘饼聚会，让主的儿女来纪念主，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与主团契。这是圣经经文所清楚讲到的。我们可以看见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大使命令也说得很清楚，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说要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原意是说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所以若是一个教会团体，他是有讲道，是有查经，可是却不施行这个洗礼的话，那我们要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他有可能是个查经团体、查经班，但教会一定要施行洗礼，这主耶稣大使命赐给教会的命令。那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见受洗是非常重要的。固然我们承认受洗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临死的强盗在耶稣旁边，他得救了，今日与主同在乐园里，虽然他还没有机会受洗，但是呢，这不表示受洗不重要的。每一个相信得救的基督徒，他应该要受洗，还有什么理由不受洗呢？除非他说他是临死的强盗，没有机会，要不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受洗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他没有必要受任何洗，因为他没有罪。所以施洗约翰说，怎么会是我给你施洗呢？不可以这样子的。但耶稣回答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表示神如果定规的这样的圣礼，我们就应该照着去做。主耶稣不需要受洗，他都站在人子的位置上，为了和我们认同，他都受洗，那我们当然应该要受洗。所以那些传讲说只要信耶稣而真的信主了就好了， 受不受洗呢不重要，没有关系，拖延很久也没关系，这样讲法是不对的。真正重生得救信主的一定要受洗，这是神给教会的定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不但受洗是必须的，擘饼圣餐也是必须的。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说的，弟兄姐妹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所以一个正常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在增长的教会，它一定是常常有团契，特别是有圣餐有擘饼。在使徒行传19章4-5节，保罗说道，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当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那边碰到了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说信耶稣，可他们没有真正奉耶稣的名受洗，意思说没有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他们虽然受了约翰的洗礼是不够的，那必须要受洗归入耶稣的名，所以保罗再给他们施洗。就这个原因让我们看见一定要奉主耶稣名受洗，是指说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我们前面说过了，任何人他信了主耶稣却没有受洗归入耶稣的名，这是不对的，也是矛盾的。就是帮助我们看重这个洗礼，让弟兄姐妹知道这不是一个外表的仪式，这是神和我们立约的记号，我们内心经过圣灵重生的洗礼，那我们在外面上接受这一个洗礼作为印证和记号。正如亚伯拉罕在未受割礼以先已经因信称义了，然后受了割礼作为他因信称义的明证。所以洗礼是我们信靠耶稣因信称义的明证，这是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可以拒绝的。所以洗礼是入门的明证和见证，从我们入门之后，意思说当我们与主连结，这个洗礼表明我们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与主同在，与主连结，与主合一。那么圣餐呢，是表明在与主合一与主连结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不断的在享受这个合一关系里面的这个团契，这个交通。所以我们看见教会清楚遵行主耶稣设立的圣餐。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31节说到主设立圣餐，那么保罗从主领受了这个宝贵的真理，所以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里说到我们应当如此行，我们应当时常如此行，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常常要这样做的。就教会应当经常举行擘饼聚会圣餐聚会，为主做见证，享受主内的团契交谊，更是为主的死与复活做见证，表明我们热切盼望等候主耶稣再来。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借着圣餐聚会，我们自己省察与主的关系，与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有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显然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他们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圣餐，或者随便领受圣餐，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所以呢吃喝自己的罪。保罗指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人身体软弱生病甚至离开世界，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没有认真领主的圣餐，所以这才是问题。可见领受圣餐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真正的教会必须按照圣经来施行洗礼和圣餐。 那怎么样施行洗礼和圣餐这些圣礼呢？首先，负责带领的弟兄姐妹要先用神的话语真道来讲解这个洗礼和圣餐的真正意义。那么领受洗礼和圣餐的弟兄姐妹必须是真基督徒，他们要先省察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才能够受洗，才能够领受圣餐。那么洗礼是一次性的，在重生得救信主悔改的时候就要受洗，那么受洗之后不断的领受圣餐。所以洗礼是入门的，圣餐是继续不断的，洗礼是一次过的，圣餐是经常举行的。这样子神使用洗礼跟圣餐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活在主的恩典中。如果不认真执行洗礼和圣餐的话，那这样教会就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那么这个所谓洗礼圣餐这些圣礼的施行都必须按着正规而行，都必须照着神的话语来做，如此才能够使领受的人得到真正的帮助，重新坚定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委身和信靠。所以任何不认真严格执行洗礼圣餐，或者增加减少洗礼圣餐的次数，甚至还有人增加别的圣礼或减少圣礼，那这些都是违背圣经的。还有呢，把洗礼和圣餐说成是迷信的礼仪，那更是可怕的。这样做法都不是真正的教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面前真心反省检讨，我们今天所过的教会生活是不是忠于圣经，传讲主的话语，是不是按着主的命令经常施行主的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活出了教会的真正的标记，真正的标志，为主做见证。愿主帮助我们教会靠主活出教会的真实的标记。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宝贵，你告诉我们一个教会真正的记号乃是忠心传讲你的话语，按照你的话语来施行洗礼和圣餐。求主赦免我们在往日许多时候我们亏欠软弱，没有忠心完全的传讲主的话语系统的真道，也没有认真施行洗礼和擘饼聚会。求主赦免我们，愿主带领我们有个新的开始，从今以后不论世人喜欢什么，不论弟兄姐妹想要什么，我们要按照主的话语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要认真施行主的圣礼洗礼圣餐，来帮助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愿主与我们同在，使用教会为主做美好见证。让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教会论，我是吕路加牧师，愿主与你同在，我们下回再见。